中国呢是一个承载新事物的非常好的一个土壤，
他们自己的流量帮助我们去树立的这个品牌心智啊，
把消费者内心深处的语言做了一个深层次的解码。
对梦寐以求的事情就是希望能成为年轻人的品牌。大家好，欢迎回到品牌消费观，我是 Leo。 那节目开播以来呢，我们对谈的嘉宾大部分都来自中国本土的消费品牌，像是我们在商场能够看到的服装、美妆、珠宝首饰、大健康等等这样一些领域。接下来我也会带大家去探索更多的一些连锁门店，以及我们在商超能看到的知名的消费品品牌，分享更多品牌和商业成功的故事。那今天我们邀请的嘉宾呢，是瑞典燕麦奶品牌 Oatly 大中华区的总裁 David， 他们也是燕麦奶在中国市场的开拓者。在开始节目之前，先和大家普及几个很基本的这个认知，也是我这次录节目的一个收获啊。首先第一， Oatly 是植物基乳制品的品牌。那在欧美市场，植物基乳制品是一个非常年轻非常小众的产品类型，但是在中国却是传统植物基乳制品的大国，像大家常喝的豆奶、椰汁、核桃露、杏仁露都是属于植物基乳制品。第二，在欧美市场，整个 Oatly 解决的是乳糖不耐人群的这样一些需求，它的定位是牛奶的替代品。但是有个数据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中国呢，有超过一半的居民是有乳糖不耐的这样的轻度症状的，人数的占比其实是远远大于欧美的这样一些国家。第三，最近30年，我们整个中国的牛奶产业的升级和伴随着政府的这样一些大力的倡导，那中国人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从喝豆浆到喝牛奶的这样一个消费行为的转变和升级，牛奶呢作为最好的乳制品这个观念已经基本上是根深蒂固了。基于以上背景呢， Oatly 在2018年才进入中国，选择了和欧美市场完全不同的生意路径。在前2年，他们就快速在中国建立了品类及品牌的认知。2020年，他们就与星巴克合作，推出了一系列的燕麦咖啡，就快速的成为了最时髦的消费的符号。过去5年的时间，他们合作了大量的精品咖啡店，包括数十万的这个头部的连锁品牌的咖啡门店，通过在 B 端建立了一个消费者的消费品的品牌认知。这是一条和传统外资消费品通过借助自己的海外的品牌势能开拓中国市场完全不同的路径。那我相信大家第一次认识到这个品牌，一定都是在某个咖啡馆看到了 Oatly 醒目的这样一些 logo 呀，包括大的包装盒的露出。我也是这样了解到这个品牌的。 David 是 Oatly 在中国的第一位员工，他有着很强的创业者的心态，他和他的创业团队完成了最早的产品验证、市场推广，取得了今天的成绩。当然他们也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包括如何去开拓直面消费者的 C 端的消费场景和渠道，包括如何去控制这个商业的生产成本，保证一个商业的基本的利润和整个环保叙事的这样的一个平衡。那本期节目呢， David 会详细的回顾他在中国的创业经历和思考，希望大家喜欢本期内容，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订阅品牌消费观的播客栏目，第一时间可以听到有趣的品牌主理人的分享。那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 大家欢迎一下 David 吧，给大家打个招呼啊。
嗨，大家好，我是 Oatly 的 David。
对，我觉得其实可能很多观众他是知道 Oatly 这个品牌是来自于这个瑞典的这样的一个燕麦奶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啊，但是其实大家对于这个品牌的过去的发展的历史也不是特别清楚，包括进入中国的一些故事。要不然先开始的时候请 David 给我们讲一下 Oatly 它的一些品牌的基本的这样的一些故事和理念，包括咱们中国是怎么开始做的吧。
OK， 谢谢啊。 Oatly 的那个背景大概是这样的，就是说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呢，我们创始人的导师是瑞典隆德大学的一位教授。
嗯，
然后嘛，他在这个实验室研究的过程中呢，他发现了这个乳糖不耐的现象。
嗯，
那么基于这个乳糖不耐的现象呢，他发现呢，这有可能会是人类一个蛮共性的问题。
嗯，
那么就是婴儿离开母体以后呢，然后呢，他身体的酶解乳糖的酶会衰竭。
嗯，
那么衰竭的全部衰竭就全乳糖不耐，衰竭一半就是半乳糖不耐。那么基于这个发现呢，然后嘛，让他的一些学生组成小组呢，开始研究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
嗯，
因为乳糖很多乳制品里面都是富含乳糖。
嗯，
那么这时候呢，就是我们的创始人，然后嘛，就从70多种植物基里面选择了燕麦，并且把燕麦通过特有的酶解工艺把它做成燕麦奶。
嗯，
但是呢，这个创始人呢，他是一个技术出身，所以呢，他就没有那个很好的呢，去做一些营销和传播。
嗯哼。
所以呢，这个产品就一直起不来。直到2012年，他们董事会找了新的一任 CEO， 叫 Tony Peterson， 然后他定义了商业模式，定义了可持续发展，也定义了我们这个品牌，然后要做成一个很酷的，一个对地球好、对人类好的这样一系列的一些品牌的内容。
嗯，
那么有了这些内容的话，轻车熟路，然后嘛，随后呢，他就拿到了融资。
嗯哼，
拿到了融资以后呢，奥特莱就开始从原来一个很小的企业开始了全球的扩张，先进入美国，随后呢来到了亚洲。
嗯哼，
那么我们是他们亚洲的，我是第一个雇员。
嗯哼，
然后随后呢搭建了团队，搭建了这个生意。
嗯，
那么当然呢，我们在中国碰到的最大的挑战呢，就中国是植物基大国，
对，
就是燕麦奶在里面嘛。
要跟大家普及一下植物基这个概念。对，
就是植物基呢，就是那个非动物基的，就是没有那个动物蛋白的，
嗯，
就是树上的东西，草
啊哈，
然后嘛燕麦谷物、
啊、
这些呢都叫植物基
啊哈，
所以基本上要占到地球的50%-60%的
啊哈。
但我们这种呢，就是说当时我们 Oatly 的产品呢叫燕麦奶刚来的时候呢，那很多人就把我们称为豆浆或者羊豆浆、
okay.
甚至叫燕麦豆浆、
okay.
那么假如说个豆浆的话，那中国豆浆2块钱一大碗，3块钱一大碗，
对，
那肯定卖不出价钱，
对，
然后嘛，这连我们运费都不够。那后来我们就发现在中国人植物基的脑子里呢，植物基是一个非常通俗到处都有而且是没有价值感的一样东西。
是是。
那这时候我们为了把自己呢完全区别开来，那我们后来呢就从通推赛道的角度，我们创建了叫新植物基。
嗯，
零传统零售，新零售，传统电商，新电商、
啊、
那新就意味着不一样。
对，怎么不一
样？那么这个新呢，新在什么地方呢？第一就是科技。
嗯，
那么我们做植物基的工艺和那个技术呢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技术的，我们用的是有专利技术的这个酶解工艺。
嗯，
然后嘛，所有的流程和工艺完全不一样。第二个新在什么地方呢？传统的植物基呢，像很多呢，就是做的很普通，不好看，
对，
颜值很差，
对。
那我们用创意的办法，把它做的非常好看，
对。
然后嘛，第三一个的话，传统的植物基呢，那对可持续发展、对环保、对减碳这些东西呢，
嗯，
不是特别特别的讲究，
对。
那么有些也挺讲究的，那我们嘛，就是说把整个供应链，
嗯，
整个价值链，然后嘛，整个把它定义成绿色，
嗯，
完全是一个可持续发展和环保减碳的这样的一个价值链，
嗯哼。
那么有了这三个标签，我们就叫新植物基，
嗯。
那么同时把新植物基又能做的美味又好喝，
嗯哼，
那么我们就讲叫燕麦奶，
嗯，
燕麦奶代表然后嘛整个新植物基的一个先锋，那我们就开始推。那么中国呢是一个承载新事物呢非常好的一个土壤，那么很快就有很多跟风的，
对，
然后嘛餐饮企业也上，零售企业也卖，线上也做。阿里巴巴当时跟我们谈完以后呢，还设了一个就是新植物基这样的一个品类、
哦、
内幕
，OK，
那是以后京东啊这些都以后冲绳的都开了自己的植物基。
理解。
那么在2021年的时候呢，那我们的 Oatly 的领衔推动的新植物基在线上可取的数据增长超过了850%，
嗯，
然后2022年、2023年，然后嘛都是非常远远高于行业平均增速的。
嗯，所以这相当于定义了一个新的品类，
定义了一个新的品类，
嗯，
定义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嗯，
那么这个后面嘛，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产品嘛，咖啡大师，
嗯，
然后嘛，承载的这样一种生活方式，这样一种场景推动起来的。
对，其实这地方有一点背景是 Oatly 在全球也是一个第一个就是非常强调环保和对环境友好可持续发展的这样一个品牌，这应该是在全球有很多的投入，在欧美也是被广泛的接受。
对，
然后再一个就是说它其实是有两种这个使用场景，大家最常见的一个就是说你把它称之为燕麦奶，它是替代这个牛奶或者说跟牛奶是同一个场景，这个在欧美应该比较流行。另外一个就是它作为一个咖啡的就是拿铁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伴侣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这两个场景应该是消费者最熟悉的场景，
对
吧？
对对对对。
但我们知道，其实这地方有一个 我特别感兴趣的点啊，就是大家刚刚讲到新植物机里面讲这个我们的包装呀，我们的品牌的样子呀，我们跟以前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植物传统的植物机，它非常非常不一样。其实从大家如果有一点印象，我们回头也会在 show notes 里放啊，就是这个 Autoly 它的这样的一些品牌的这个 UI 设计和它的包括外包装都非常的年轻，非常酷。然后大家在这个社交媒体上也非常多的能看到，就是 Autoly 的这个品牌的露出和大家做的联名，感觉是个非常会做品牌的这个一个公司，而且好像全球都有这个特点。就这是有什么这个渊源和故事吗？我们是怎么做品牌的？
这是非常好的问题。那 Autoly 呢，其实基于品牌呢，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传统的消费品公司呢，都有自己的市场部，
对。
但是呢，Autoly 呢，把它叫 ODMC，然后嘛，就 ODMC 是什么呢？MC 就 Mind Control 的，然
心智
后
的控制
对
啊，
对对对，它是一种心智控制人心智的魔幻一般的这种市场营销和推广的方式的。
对，
那么更重要的话，就是说它要深层次的理解这个消费者，理解消费者痛点，然后嘛，基于人呢内心深处的一些 passion 的一些欲望，和一些想法，最后用创意的语言把它展示出来。那么展示出来以后呢，让这个消费者就觉得，哎，这个呢，is part of me 的，它就是我的一部分。那么，所以因为既然是我的一部分，那人不会讨厌自己，那人会爱自己。那么，所以的话，就他就会喜欢你的品牌，喜欢你的生活方式。然后我们把植物基呢，和燕麦奶呢，就是跟这种生活方式完全去结合。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不强调商业化，因为人性的深处对商业化是有很高的提防的呢。
对，是的。
同时呢，我们在强调对美的追求。然后嘛，人人都会爱美的，特别是女性消费者。
对。
那么同时我们在想呢，就是说人性的深处呢，实际上你比如说这一罐，燕麦奶，大家对它的透明，traceability 和 transparency 啊，透明溯源这些是非常非常追求的，所以奥特莱呢就把自己整个价值链呢完全都透明开来，我用的食材用的所有东西我都让你放心。同时，我们还讲到，就是说要爱地球、爱环境，特别是呢，新一代00后、10后的一些年轻人，然后嘛，他们实际上对这个地球、对这个正能量、正义感是非常强的呢。所以这一系列的东西呢，整个都是它代表一个品牌，实际上是把消费者内心深处的语言做了一个深层次的解码。那么最后，消费者就像爱自己一样，去爱你的品牌，去爱这种生活方式。所以这是 Autoly 呢，我们做的呢，然后呢非常与众不同的一些地方。那我们在中国也是这样，头3年我们甚至都没有市场部，直到后来我们有工厂要做产品，然后嘛我们才按照 marketing 一套逻辑，然后嘛开始走的了。
理解。
所以这是 Autoly 做品牌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然后 product talks 就产品会说话，你的理念会说话，还有一个就是你的生活方式也会说话，它就引来很多人的模仿，很多品牌的模仿。然后结果最后呢，不知不觉呢，你就被拱到行业的这个刀口浪尖上面去了。
理解理解。
然后你是个小公司，但是你可以立的一个，你可以去引领一个方式吧，一个生活
是
方式。
是，
对。
其实刚刚其实提到了很多品牌的理念和，包括我之前跟您讲，你也这个聊到很多关于我们这个品牌要推动一种生活方式啊。但一个在站在一个消费者的视角啊，这样的一个品牌理念一定要有深意能够去承载，不然它就会显得比较虚嘛，对吧？那我知道这个中国好像咱们上次聊天的时候讲到说，在中国的生意其实它非常少见的，它跟全球不太一样，它不是在打这个牛奶的这样的一个替代的这个视角，包括乳糖不耐，而是主要在好像跟咖啡结合在一起。这个策略，要不然跟大家介绍介绍，当时在中国的时候怎么想到从这样的一条思路开始去切入的？对。
谢谢。那当时我们想到是有这么几个点。第一个呢，燕麦奶呢，在中国呢，我们进来的时候呢，是现在国内还没有这个品类，
对，
没有这个品类，你要重新创一个品类，
很
你
难。
要重新去教育消费者，那你要花很多很多的钱。
对，
而当时 Autoly 是个很小的公司，然后嘛，客观是不具备。
对，
然后第二个的话，我们把我们的产品嘛放到 Olay 这样一些超市里，我们尝试了以后呢，我们发
就
现
那
呢，
个精
基
品超
本
市是
上
吧？
没有动销，对，就是没有人会去买，
对，
甚至连碰连看，然后呢，看的人都很少。
太陌生了这个品牌。
太陌生了。
嗯。
而且的话在刚进来的时候呢你的包装是西式的。
对。
你产品上面的 language 语言都是西式的。什么东西
就 OL, 这个 OAT 这个也是个很不常见的英文词，大家看了觉得很奇怪，对吧？
对对。而且当时中国人也没有喝这种燕麦奶或者植物奶的这种习惯。
对。
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我们按照传统的零售的打法呢，基本上看到是死路一条。
嗯哼。
那后来呢，我们就看了一下呢，就当时正好2018-19年的时候呢，是咖啡市场风风火火的时候。
对。
这个市场呢，我们发现呢，第一个它消费者呢然后容易接受这种就是西方的这种文化，
对
一些价值观的，
嗯
然后我们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咖啡又是个世界性的语言，
对
它实际上都甚至都不需要翻译的，
对
然后第三个的话，那我们当时有一款产品嘛，就 barista、
哦、
然后嘛在欧美呢产品的 performance
嗯
产品的表现还都不错，
对
最后还有一个呢，就上海又是个咖啡城市，
嗯，
那么当时把这些揉在一起后，我们发现叫天时地利人和，
嗯，
那么就从咖啡开始吧，
嗯，
然后我们就先打精品咖啡，
嗯，
再打连锁咖啡，
嗯，
最后呢再打行业龙头，
嗯，
最后再走到餐饮咖啡，然后每年走一个环节，一走就是4年到5年，
嗯，先从上海的精品咖啡开始做，
独立精品咖啡
啊，这上海是咖啡文化最强的这个城市了，对吧？
当然我们讲这个叫剑走偏锋，为什么剑走偏锋呢？然后因为当时蒙牛啊、伊利啊、
嗯，
还有可口可乐这些都是去打那些连锁，
对，
星巴克啦、Costa 啦、瑞幸，
对，
然后嘛，因为这些呢。那个生意体量比较大，
对，
但是街边的那些独立精品咖啡馆，
嗯、
就两三家门店或者4-5家门店，供应链也承担不起，
嗯、
生意金额又很小，
嗯，
所以那不是他们的目标。那么这就是一个被忽略的一个市场。那么这个被忽略的市场呢，正好是我们这种小品牌、小生意刚刚开始的地方。
嗯、
那我们就捡了的这个市场，但结果最后发现，这个市场的人呢，非常喜欢
不一样的
东西，就是不一样，非常喜欢呢。这种呢就是新鲜的东西，
嗯，
而且的话他们也有非常强烈的欲望，然后嘛去在朋友圈啊、小红书啊去晒这些东西的。那么我们的东西颜值又比较高、
嗯、
精品咖啡馆里面女性消费者有很多，
对，
所以的话在这个情况下呢，然后很快就起来了。
哎，这个其实跟这个您这个之前的经历会有什么关系吗？因为我理解之前好像这个从业经历不是做消费品的，是吗？
之前我是卖工业设备的，
对，所以是不是也是个 to B 的生意？
飞机发动机啊，锅炉啊，燃气笼机啊
，OK，
turbine 这种，反正一个订单基本上都是几千万美金的，上亿美金。
对，现在
所以当时
卖几十块钱的，
卖这个十几块钱的这个消费品、
嗯，
当时一开始一点感觉都没有、
嗯。
但是实际上就是消费者呢，就是所有生意的底层逻辑是通的呢。
对，
就是说你如果能 reading business。然后嘛 reading people 的话，就是你能读懂人心的话、
嗯、
你实际上是可以做很多事儿的。
嗯。
那么这也因为我过去做好多年销售，对消费者的一些想法思路呢看的还是比较。
理解。
对。
但这个说服这个总部难吗？因为好像他是跟总部用了一个不一样的策略，对吧？
完全不一样的策略。
嗯、
总部当时非常坚持叫我们反牛奶。
对，
就说哎，牛奶不好，不能喝。
对，要做牛奶的反
牛奶
斗士是吧？
哎，他是要做一个，因为欧洲就那么起来的，是反牛奶斗士。
是，
然后美国也是反牛奶的。
是，
但是中国呢，就是说，因为消费者呢，包括我们政府，然后嘛，这、
嗯、
样对牛奶呢，还是一直在推动的。
对对对。
而且的话，
其实国家是推动
的，
大家喝牛奶。
说在中国的文化也是，大家都是和谐主义，然后。燕麦奶跟牛奶应该和睦相处的，
对，
所以我们并没有站在反牛奶的角度上，去做跟欧洲一样的事儿，所以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不一样。
嗯、对，其实是个非常聪明的选择，因为我真觉得可能真是跟人的背景有很大关系。你要想在2018年入局啊，来做一个新消费品牌啊，我见了那么多的品牌的主理人，几乎都是从线上开始做起的，因为2018年是个线上就是流量。红利开始溢出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包括就是内容电商啊，然后做私域啊，做直播呀，就是你看这一代的新消费品牌都是从这个开始起来的，对吧？就我们也是2018年开始，像是一个从零开始，也不叫从零吧，但在整个中国亚洲这块陆地，相当像创业这样的一个过程嘛。但是选择的这个路径真的是非常不一样。那我觉得其实是应该跟今天 咱们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状况格局是非常相关的。对
对，所以我们叫剑走偏锋。
对对，
然后嘛就走了这个相对市场呢不关注的地方，然后很快嘛我们就起来了。起来以后呢，在那个精品咖啡馆的建立这个认知和这声誉以后呢，然后嘛随后呢很快进入连锁咖啡了。
嗯，
然后进入连锁咖啡，随后呢我们又跟星巴克签了合同的。以星巴克的体量呢，
这个跟咖啡店上也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点啊，就一般大家做咖啡店其实就是一个，我是个产品供应商嘛，对吧？就是我们在经常在咖啡店也喝很多的拿铁，包括摩卡，其实里面都兑了牛奶，但实际上从来没有哪个品牌被露出过。但是 Octave 就非常不一样，就好像无论是在这些咖啡店的菜单上，还是在甚至我记得在有一些牌面上都有一些关于这个产品的露出，好像你们那个就是有这个包装形状的形状那个很大的盒子，有的时候经常会露出
大奶盒，
对，露出在那个咖啡店的那个牌面上。
嗯，
这是个很独特的点，怎么做到的？就是我们本身对于咖啡来讲是一个供应商，但是它露出了你的品牌，相当于从 2B 的方式做了一个 2C 的品牌。
这个实际上是来源于这么几个点啊。第一个呢，我们在一开始做的时候呢，我们进入的精品咖啡馆呢，它的客单价都是30块钱以上的。
嗯哼。
然后同时呢，我们在这个里面嘛，我们要求呢，就是说用牛奶是不加价的拿铁。
嗯。
用燕麦奶要加3块钱。
OK。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 make difference。
嗯。
就让它不一样。
嗯。
因为加3块钱，后来有的客户呢，加到5块，有的加7块的。
嗯。
那么所以整个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建立了这样一个非常高级时尚的这样一种感觉，让大家觉得用 Octave 是一种时尚。
嗯。
那么第二个的话，然后进入那个连锁以后，餐饮连锁和咖啡连锁以后呢，那么他们嘛就是说餐饮连锁呢，然后呢更喜欢用一些那种就是非常潮酷的东西，
嗯，
来给自己做一个升级。
嗯，恰恰你们又很会做品牌的这种宣传。
哎，恰恰呢我们呢又代表了这种趋势。那么第三个的话，我们从2019年开始我们在推植物基品类，我们推的是，这就是 Octave 的一个理念，叫是以小谋大， think big， 就想大事儿。
嗯，
然后嘛后来长江商学院他们也讲叫站在月球看地球，要大格局大视野。
嗯，
那么从这个呢我们推整个植物基，然后我们让植物基等于燕麦奶，燕麦奶是植物基的先锋， Octave 又是燕麦奶的先锋，那后来 Octave 就成了新植物基的一个代名词。那么很多这个连锁客户在上的时候呢，然后他们就选择把 Octave 品牌放在那，就是哎，我现在是应这个植物基的这个新趋势新消费，
嗯，
我是一种新时尚。
嗯，
那么这个时候他也就客观能得到流量的。所以的话在这个背景下呢，火箭分饰，然后那 Octave 蓬蓬勃勃的就起来了。
所以你们是看到说在大多数的场景 Octave 这样的一个品牌的露出对于咖啡店而言是能给他带来要么是流量，要么是相当于品牌或者定位的溢价的提升的，是吗？
对，因为当时的话就是说你看精品咖啡馆是行业头部，
对，
星巴克是连锁的头部，
对，
既然他们都用了 Octave， 那别的那个其他的咖啡馆餐饮咖啡馆他认为是最好的，都那个咖啡馆都用了 Octave， 那为什么我不用呢？我用了的话我得告诉消费者啊，我用的跟星巴克一样啊，我用的是跟那个 Manner 咖啡，我用的跟那个北风比这些我都是一样的呀，所以他就会把你 logo 放大，而且每一次那个成千上万的什么微信公众号啊，什么东西，朋友圈、小红书都在推啊，特别是像当时肯德基啊，还有在我们一些合作伙伴在上燕麦奶的时候，都用了一些大牌的明星啊，他们买了我们的产品上他们的产品嘛，他们在推燕麦奶，在推 Octave， 在推他们自己的流量，朱一龙啊、王一博啊这些，然后嘛，先后都去推过这个，推动过 Octave， 还有一些像有一些那个就是明星，
嗯，
他本身就有环保情节，本身就有公益之心，
对对对对，
那 Octave 又代表了这样的一种趋势，那么所以他也会积极去推。
这是大概差不多21年22年开始到了一个比较，
从19年我们推品类开始，就是说最后众人拾柴火焰高呢，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像你们说叫玉嘛，最大玉的一个流量嘛。
这其实真的是很神奇，因为这算是最近听到的最有趣的一个品牌故事了，因为我们虽然是一个国外的品牌，我好像在这个故事里面并没有太多说一个国外的知名品牌进中国说因为我在国外很出名，所以我在国内自然很出名，好像在我们这里我们就是真的因为我们在这些咖啡连锁咖啡店精品咖啡店这样的一些 独特的这样的露出，相当于他们帮助我们，就非常多的人吧，包括这些咖啡店的，然后他们自己的流量帮助我们去树立的这个品牌心智，而不是说从国外的这个品牌已经这样开始了，对吧？
对，过去五六年我们能看到通过 B2B 把品牌做成功的一个公司呢， Audit 是比较少见的这样的公司之一。
是。
那还有一个呢，那么就是通过建立一个品类来提升自己的品牌，推动品牌的话，品类即品牌，用品类冠名品牌，用品牌代表品类，那么这也是为数不多的公司呢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成功。
是是。
也还有在过去这么好几年里面，进口消费品公司在中国能够真正成功落地的是很少的，
是是是。就过去几年外企的消费品在中国是挺难做的其实。对，但这个其实肯定也是会有带了它的一些挑战啊，因为我这么看，其实过去的十年我们在整个中产的消费升级里面是出了很多的叫做升级的食物的品类的。比如说牛油果比如说榴莲。对吧，还有什么羽衣甘蓝呀、亚麻籽这样的。但实际上他们都是代表着一个品类。然后这个品类呢是新兴的，它在代表着一些中产啊，这个城市人群的新的生活方式啊等等等等。很少有人能在这些品类里面做出了一个品牌，说我就等于那个品类，或者我是那个品类里面的第一品牌，且在中国还能够获得比较大的成功的。因为其实这些产品它都有个特点，它其实不是特别刚需，它可能它的那个品牌意义，它的身份象征的意义是要强过这真实的功能性的这个需求的嘛，对吧？那它比较容易变成一个品类吧，就很难就附加在某一个具体的生意上。换句话讲就是说它可能相对会比较分散。但是我们这个很奇特的就是说，我理解整个这个燕麦奶的这个市场，我们应该占的市场份额很大，对吧？就是基本上对，基本上品类等于品牌了，对吧？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独特的点啊，对。
是这样的，就是说过往你比如说椰子起来，
对啊，
对吧？是燕麦奶走在最前面以后呢，随后在瑞幸推动下啊，然后嘛，那 coconut 椰子也起来了。但椰子后面呢就没有这种品类等于品牌的这种公司，你比如不管是椰树啊还是其他诸如此类的一些公司，
对，
那它只是这个森林里面的一棵树的。但是奥特里当时呢也是，就是我种了这一棵树，然后我先把这棵树叫成一个森林，最后呢更多的树过来以后呢，它自然成为这个森林了。
嗯，
而在消费者认知里面，第一个进入的它有得天独厚的一些优势的。
嗯，
就像我在很多地方讲，就是说什么叫天堑，战略上我们在讲叫什么地方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在这个品类的建立我们这个关键节点战略的控制点，你如果打住这个控制点的话，就相当于你守住了天堑，然后别人就冲不过来。
其实可能有点像，我觉得满足的某种需求应该是当时就过去这五六年，这些就是因为中国实际上过去五六年应该咱们是享受了咖啡，特别是咖啡馆的这样的一个兴起的，这是过去五六年是中国就是最繁盛的时候，对吧？那么这个群体里面需要一个消费升级的产品，需要它需要丰富它的产品线，然后需要表征我是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咖啡馆，我觉得有点像满足了他们的这个群体的需求。
这是一个需求。
对。
另外一个的话，中国是一个拿铁大国。
嗯。
在美国和欧洲呢，很多人是喝黑咖的。
对对对对。
然后中国又是拿铁大国，在拿铁里面呢，现在过往只有乳制品了。
对。
那么现在呢就是有一个植物基以后呢，那大家觉得就很新鲜的。然后同时呢，那相当一部分人还是多少有乳糖不耐现象。那喝了一些这个乳制品的拿铁以后呢会拉肚子。那么植物基呢正好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都是客户在推，并不是我们自己在推。所以他没有这种 commercial 的这个
是一开始设计好。
现在是来卖货的呢。然后他内心中就有一种的逆反心，所以他没这种。然后嘛结果这个呢就是大家都推嘛，最后盆盆勃勃的就起来了。那还有当时有很多植物基的公司来我们这里来学习，说要做燕麦奶。我说我们是个做赛道的公司，我们欢迎大家进入这个赛道。那么后来这个赛道起来了，那么奥特里呢在里面就是说先锋嘛，所以很多人记住我们了，特别第一财经啊，很多这个PR 公关媒体 都拿奥特里跟别的燕麦奶去比，哎，这个比奥特里好喝，但是价格比奥特里便宜。那么它这个比较过程呢，奥特里就变成标杆了。
对啊，对，
这
都是非常好的现象。
对，我这个没有奥特里好喝，但是呢，我比奥特里长得好看，我上面都中文包装，所以它各种比较，每一次比较，每一次宣传。实际上就是说你变成一个行业的尺子，结果那时候大家呢都拿你去做比喻，那最后呢那就自然那就一起起来了。
因为其实我相信当时可能有很多交流啊，这个当时应该做了很多植物基的别的这个产品，什么植物肉植物蛋白等等其他的东西。
植物鸡蛋。
对，植物鸡蛋。但是最后应该。
植物饺子。
对对，就到今天为止应该无论是欧美还是中国应该都。就至少最近这两年的进展都不是、都不是太理想。
对。
就是因为一个品牌它的声量它一定要跟生意能结合在一起，它是一个循环嘛，我们就恰好找到了这样的一个配合。那我在想这个这也是今天可能最好奇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它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品牌心智在消费者那里也带来了我们今天的你把它叫挑战或者需要去解决的问题，就是说消费者对它的认知是我的知名度很高。我对这几个字的知名度是很高的。我也有的时候经常会看到它，会在咖啡店遇到它，但是我没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我为什么要买它，或者说就是作为一个 2C 的生意而言的话，好像还没有回答消费者为什么要买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今天比较大的一局限性。
我觉得你说的非常有道理啊，这样我们在 2B 端起来以后呢，借势就可以进入 2C 端。
对啊，对啊。
但当时我们的问题，我们挑战在哪里？我们的供应链是在欧洲的。我们在国内的工厂呢是在2022年快到年底的时候呢我们才开始正式打采。在这个打采以后呢，那我们肯定就不可能你 BC 各种，毕竟是个小公司嘛，你的资源和各种都有限。
对 对, 对。
而且的话我们还有总部在欧洲。那么所以呢我们一开始还是做我们强势的生意，一直我们在 2B 里面。那么在2023年呢我们做了很多在 2C 端生意的尝试，我们做了燕麦咖啡、燕麦奶的奶茶、燕麦奶的冰激凌、燕麦奶的酸奶，诸如此类，我们做了很多、
okay.
然后我们也尝试了很多的场景，我们有很多的发现，我们也总结出了很多规律。当时呢正好是2023年的时候呢，也是市场相对呢比较偏疲软的时候。
对, 对。
那么这时候呢，就是我们经过一系列的发现以后呢，在2023年的中期呢，那么我们觉得最最重要的还是一个企业首先要解决自己一个非常好的经营发展和盈利的问题。那当时奥特里全球也受到很多挑战。
对。
那后来我们就停止了很多新品的开发。然后嘛，那个我们回到了我们的核心业务，再加上继续在尝试和拓展一些新的场景，到去年年底呢，我们也取得了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结果吧。今年我们有很多事情还是继续在做，推动燕麦奶，推动植物基，推动可持续发展，这是奥特里的一个使命，我们一直会做下去的。
理解。这个我在 C 端听到的这些尝试啊，感觉上开始的时候我也对这个产品的理解有点像是它非常适合搭各种各样的别的东西，就比如说你讲冰淇淋，当然咖啡，包括还有茶，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伴侣，它跟别人搭在一起都，因为它的味道相对而言没有比较柔和嘛，对吧？
对。
怎么去解决说面向消费者的时候，就是说我是一个完整的产品，而不是说是跟别人一起搭配，因为跟别人一起搭配就很容易变成一个弊端的这个生意啊。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现在咱们做了一些什么尝试，或者说有一些什么今天比较明确的结论吗？
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比如说在冰淇淋里面用燕麦奶做的冰淇淋呢，真的是不多几家。
Okay.
然后那奥特里这也是奥特里的开创出来的，
对，
其实它是一个独特的赛道的。
对。
然后嘛，这个赛道呢，你看这个燕麦奶的冰淇淋，健康、低糖、低脂，实际上是打了一个健康赛道。
对。
所以我们讲它的特点是在冰淇淋里面做了一个健康和颜值的，然后一个优化和升级。
理解。
在奶茶。在即饮咖啡、在酸奶里面，其实都是同样的道理。那么传统的植物基和传统的动物基，在过往的很多年里面，其实都是有方方面面的一些需要优化和提升的地方。那么奥特里在包括烘焙在做这些的时候呢，尽量能够对原有的做一个升级。
对。
而消费品领域里面不断的这个轮回和这个升级，这是一个趋势的。
对。
那么所以的话就是说我们讲究万物皆可奥特里，在这个推动下呢，我们实际上进入了很多细分赛道，也有了很多非常好的合作伙伴。
那从未来的角度来讲，我们会去怎么去考虑 B 和 C 这两个渠道的这个生意的重点？因为看起来无论是这个品牌的势能还是您个人的这个经验啊，其实包括它这个产品的特性，它都非常适合以一个就像你说万物皆可奥特里这样的一个定位，能跟各种各样的弊端的这个场景去合作，其实这也是一个发展的这个壮大的生意。当然我知道它可能跟全球的逻辑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不知道这个是一种重新的聚焦，还是说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在 C 端把它变成一个完整的成熟的产品。
Altri 在欧洲和美国呢都是以 C 端
为主 的，就对牛奶。
中国呢是走了不一样的路，我们是走了 B 端。那么 C 端里面实际上我们是还是有相对比较成熟的产品，那毕竟我们是一个小公司，
对，
我们在这个初期呢，就对一个小公司来说呢，既做 B 又做 C， 还要做很多线上资源人手精力投入呢，我们都不允许，
对，它能力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在核心的做好 To B Thing 的基础上，我们有限的推动和有选择的会去做一些 To C 的生意。比如说我们今年在推的在家冲咖啡 Coffee at Home 就是一个属于这样的一个场景的。
这其实还是相当于把咖啡和或者叫燕麦拿铁吧，这个场景在 C 端
带到家里
的一个自然延伸。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渡。你比如说我在星巴克，我在 Manner， 对吧，我在麦当劳，
对，
对吧，我喝过燕麦拿铁我觉得不错。
对。
那有一天我在家里冲咖啡的，我想喝了，那我怎么在家来做一杯燕麦拿铁呢？
对。
还有咖啡店关门的时候，我点不到外卖的时候呢，那我怎么来做一杯燕麦拿铁？
对对对，
所以的话就是说，因为 to C 端有这个需求，所以我们就把燕麦拿铁自然的过渡到 to C 端。
在这个场景里面细问一下，就是说这个产品怎么样去做？你想我们这个可能在家里面做的咖啡，因为中国现在就是说有咖啡机的这个家庭可能还是少数，当然也在快速的增长，而且咖啡机看什么咖啡机吧，如果生磨的那种可能就全手工的可能就更少了，对吧？
对。
但是大家可能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原液啊或者是粉啊这样的一些冲泡，对吧？那咱们的产品是有很强的咖啡的场景去，就是或者是卖咖啡的这样一个渠道去做绑定，甚至跟他们一起做什么包括联名啊捆绑包装这样的方式去推这个东西吗？
如果我们进入 Coffee at Home 的话，我们实际上给消费者 offer 的呢是一杯燕麦拿铁。那么这一杯燕麦拿铁的话，你可以用咖啡粉来做，你也可以用咖啡液来做，你也可以用咖啡豆在家里自己来调制。然后甚至还有一种呢更简易的，买那个即饮的，你在那个便利店里面、就可以买到的，我们叫 RTD 咖啡、这些都可以。关键一个呢，消费者在这里面的几个 benefit 的，第一我要方便，
对，
第二个的话我要成本可控，特别是哎，我自己做的咖啡我好喝，但是呢比我在这个咖啡门店里面要便宜很多，它能够满足我每天喝或者每天喝或者我给家人喝的这样一种需求。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 benefit， 我得到的好处到底是什么，我为什么要来做这件事儿。那么如果你把这个燕麦拿铁你做比较的话，它有一定的代餐的作用，它解决你那个乳糖不耐受，就是好喝，但是又不用担心乳糖不耐，同时呢它里面还有 fiber 膳食纤维，那么有很许许多多的好处，一旦你形成习惯以后可以那个走很远很远。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的有一个特别这个聪明也特别值得延伸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在中国可能解决不了燕麦奶或者包括植物基作为刚需产品的这个消费者的需求的问题，但是大家需要喝拿铁，或者说本质上是大家需要喝咖啡，
对，
但是大家又不喜欢那么苦的咖啡，所以在中国大家喜欢把咖啡和奶掺在一起喝，然后这个是个需求，这个需求是已经逐渐变成刚需，还且有一定的成瘾性，
对，
所以你们不需要解决为什么需要喝燕麦奶的问题，但是你可以趁着大家需要喝拿铁，然后我要变成拿铁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很独特的组成部分，然后这个组成部分里面我还有一些独特的东西，说我是膳食纤维的，我是乳糖不耐的，且我这个品牌还有一些环保属性的，代表一些你的生活方式，后面都是 plus， 都是一些叠加的东西，但是先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是需要喝拿铁的，如果我们能把这个 就是充分发挥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独特的价值。
谢谢，
对对对，
谢谢，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好。你更精辟的说了我们想说的话。
不是，但是就是说这样往下讲是肯定会有一些挑战啊，这个也很想跟你这个聊一聊，就是说、嗯、因为这样的话其实在咖啡里面加东西这件事情是有很多人来竞争的，比如说这个椰子深椰拿铁最近就很火，然后呢这些咖啡馆也不断的需要，它就一款燕麦拿铁是不够的，它需要每年有新的爆品，对吧？所以我看到比如像瑞幸，因为大家越来越多在用他们的确新品做的是不错的，每年都有新品，比如像今年在讲什么龙井茶呀，就每年有新鲜的元素进去、
啊、
这其实某种意义上都是在抢占这个和咖啡混在一起喝的这个伴侣的这个领域，对吧？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不知道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怎么样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品牌能更好的立住。
这个您说的非常好、
嗯、
这个我觉得呢就是说燕麦奶在咖啡领域里面它旺盛的生命力呢要来自不断的创新，
对，
所以我们讲叫 Oatly Plus、
嗯、
Oatly 加、Oatly 加香蕉叫香蕉燕麦拿铁、Oatly 加草莓叫草莓燕麦拿铁、Oatly 加哈密瓜叫哈密瓜燕麦拿铁、
嗯、
所以的话它满足了在夏天我对水果风味、然后嘛各种里面的一个诉求、我既喝了咖啡拿铁、然后嘛我又有了果味的、那么同时呢就是说在坚果里面 Oatly 加开心果，我们四月份跟星巴克联合那个登陆上市了这个叫开心燕麦拿铁，然后嘛最近这个卖的相当不错的，然后嘛这就是跟坚果的搭配，我们还有跟 Vagas 以前我们做过跟南瓜的搭配，所以外物皆可 Oatly 中国的这个讲究食材之间的搭配，
你其实有点像想希望把它变成一种咖啡的基底是吗？就有点像
我们是一种基底咖啡的基底，
对，
我们这种基底呢可以是风味的，也可以是那个纯粹燕麦拿铁的、人们也可以是跟那个坚果搭在一起，你要营养我们就搭营养的东西，你要风味我们就搭风味的东西，如果你要那个原汁原味那我们就出来原味燕麦拿铁，所以的话它在一杯咖啡里面我们充分的反映了叫万物皆可 Oatly，
这有点像那个Whisky 是吧，就是你也可以这个直饮对吧，你也可以调各种鸡尾酒变成一种鸡酒对吧，
对，这生活就是这么充满了这种激情，充满了那个有趣和新鲜嘛。
这还是利用了我们在品牌和特别是包括很多联名啊营销上面的一些资源和优势，
对
吧，对，
但是因为你再能保障的呢就是你真是要做一款很好的燕麦奶，这一款燕麦奶高品质，产品稳定，无这个质量和的这个防腐剂啊其他什么东西一些担心，然后让这消费者放心的去喝。
哎，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换一个视角看消费者啊，就是说之前都会感受我们的这个产品比较就是价格比较高，然后无论是在咖啡店它是加价的还是说直接购买的时候它都相对比较贵，一开始你进也是进精品超市这样的这个空间嘛，对吧？那未来就是我们在渠道和在定位上面是希望做什么样的改变吗？怎么样能让更多的消费者接触到它？因为可能很容易被大家这个就是负面的定位，就容易觉得说它是一个就像你说的最开始说贵的羊豆奶，对吧？这肯定也不是我们希望的。
这现在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国内有了自有工厂以后呢，实际上它的成本已经比以前已经
下
降
了
很多，已经下降了很多。那同时呢我们在配方工艺其他是那个方面嘛也做不断的研究和创新。那我们在确保品质的前提下呢不断通过规模、通过国产化这样一系列的优势把成本降下来、让消费者呢喝到放心、而且呢哈价格可以承受，同时呢又非常健康的这植物奶。
所以其实从我们这个品牌的角度是希望能够把
希望更多的人来喝。
希望更多人，
对对对对，
理解。因为这可能是这两个点，一个是价格的问题，一个是定位的问题。到底是喝燕麦奶、燕麦拿铁这两个问题，应该是从消费者视角最关心和最需要被突破的这个困难的点。
对，这些问题在我们的逐步在解决，而且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进展。
听起来，我们今天聊和包括前几次跟你交流，都有这个感受，就是说我们很像是一个国际的品牌在中国的创业公司。
对、
啊，然后好像也有非常多的自由度，感觉也非常的这个放权，因为的确跟欧美的这个形态也有一点差别，所以我不知道您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因为这之前的这个背景，一下子好像就跳到了一个这个全新的创业的这个领域里面来了。过去这几年有些什么心路历程
谢谢。我觉得就是说，还是回到那句话啊，就是说要把一些事情做起来的话，我这有三点很重要。第一个呢，叫懂人，叫懂消费者；第二个叫懂事儿，那怎么去运作一些事儿的；第三要懂自己，特别是懂自己比较难，因为你会碰到做一个新的一个创业型的品牌，你会碰到太多太多的挑战，
对啊。
然后你会有无数次要放弃的。你会有各种的被误解，那这时候只有你觉得真正你在做一件对的事儿，然后呢，你才会坚持下去。
这有点像什么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是
因为 Audley 的产品呢，我们这么多年走下来，我看确实是一个，对健康好、对情绪好、对地球好这样一个山好学生吧。既然是这么一个好学生，那你就应该把它推广起来，让更多的人可以使用它的。
你觉得这五六年的这个经历和之前的工作相比，最大的差别是什么？从个人的角度。
个人的角度来说的话，以前的东西呢都是有章法的，
对，
有 model，你可以去学习，
是，
可以循
很
规
成
蹈
熟的
矩的。
行业，
在这里呢，就是完全就是有可能你今天不知道明天干什么。所以一切的一切呢，就是说，如果你5年坚持做同一件事儿，然后嘛，你不改变轨道，那个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就是在过程当中，你自己有想过就放弃吗？因为真的和以前的经历是很大的转变。就是我自己认识这么多的朋友在做这个创业啊，连自己的公司都就是无数次想过放弃的那种，就熬过来。像咱们这样的一个架构和你这个背景，其实真的非常非常少见。
如果我是要放弃一件事，我一定是在成功以后才放弃，否则的话，人生不应该有很多开始。
那你从未来，就是你希望它能变成什么样子？会有就是畅想吗？
我觉得作为一个公司来说的话，那肯定要解决公司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对。
也要做解决呢，就是说你去满足你的总部的管理者和你的股东的这个对他们的价值，这是一个公司呢必须要具备的一个特质的。那从一个个人来说的话，从既是一个消费者，又是一个品牌在这边的操作者，那么对我来说的话，我是真正希望这个新主机能够起来，繁荣和生存下去。我记得去年市场不好的时候呢，我们有些同事也是，那个选择了新工作，离开奥特里的时候呢，给我写邮件会，热情洋溢的到最后说：“他老板，我先走了，你一定要坚持啊！如果奥特里放弃的话，那么这个品类可能慢慢就没有了。那我
是还
们
是有一帮人很
对，
热爱这个东西。
有相当一帮人，因为换句话来说，什么叫 mind control？假如说你回到我跟你前面在讲的，我们
品
在讲
牌。
品牌故事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在讲。Mind control 就是为什么这个品牌能控人的心，因为它是从你心里出来的，它反映的是你潜在的诉求和你未来的欲望。任何一个人的一个真正内心深处的欲望，都是希望这个地球好的，都是希望环境好的，都是希望自己家里人好的，都是希望健康的。你把这些诉求全部拿出来以后，你找到一款产品，让它来承载你的诉求。然后嘛，那这个诉求呢，它就会一直一直走下去，一直会去发展下去。
所以其实无论是员工、同事，包括消费者，当然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大家做这件事情的源头还是热
是
爱和喜
来
欢
自
这
对
个
生
产
活
品和
的
品
一
牌。
种，以及对真和善，然后嘛，这样一种真正的内心深处的一种认可。
理解理解，我觉得这应该可能是所谓的意义感吧，就是在做这些生意，除了生意之外吧，就是。
超越燕麦奶之外的故事
是吧？我们节目有到一个尾声啊，有一个特别固定的环节叫 aha moment，它是在讲什么呢？是说，就可以分享一个让你觉得特别具体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消费者，或 或者一个独特的消费故事，就是一个让你觉得说，哎，这个还有这样的消费者在用我们这样的产品。我说你可以想一想。
Okay. 我觉得是让我非常觉得还是蛮感动的，就是说我有一次去在浦东啊，在香格里拉，大概有十几个企业家啦或者投资者在一起有一个聚会啊。
嗯。
大家都各自介绍自己品牌过往做什么，那个每个人都花了蛮长时间在介绍自己。但后来到我呢，我其实我觉得我的品牌太小。
嗯。
然后呢，而且的话我们销售额也很低，然后也没挣什么钱。
嗯。
但我就讲了一下，我说我就是那个欧洲那个燕麦奶公司。
嗯。
我们来中国呢那个也就三四年。
嗯。
也有一部分人比较喜欢我们。结果当时呢，在那个餐桌上呢，大概有五六个人呢，就会在讲啊，我的小孩子特别喜欢你们，然后嘛，我家的冰箱里一直有。这个其实叫我是蛮感动的，因为这些完全都是陌生人。然后实际上就是说，特别是他们讲，就是说他们知道 Oatly 是因为他们的孩子喜欢这个品牌，然后嘛，要去喝燕麦奶，然后嘛，他们认可。这种生活方式，认可对地球好，认可环保可持续发展。实际上这时候叫我们想到啊，就是说特别一个孩子从小往大里长的时候呢，实际上他一开始都是很正能量的。你像我们真正走到了，我们给成年人在讲，哎，我这个产品很环保，但是我有一点点贵，因为我所有的东西呢然后嘛，我要节水节电，用绿电什么？
这个太难了。
对，但是他说，哎啊，这环保很好，但是我不想加一分钱。
对，我不要为这个买单。
但是小孩其实他就是不一样。
对，
他是真正的信，而且他会去做，所以很多小朋友呢也会一直坚持下来。还有呢，在很多地方呢，然后碰到我说啊、哦，我是那Oatly燕麦奶，没人知道Oatly，但一说到燕麦奶说。啊，我知道有一个进口品牌啊，然后在中国只有你们和其他燕麦奶，只有Oatly和其他燕麦奶，然后嘛和其他没有别的品牌，你们就是品类。那这样我觉得还是比较骄傲的，因为它真的是代表了一部分人，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代表了一个品类。
特别是这群人如果还都是年轻人的话，因为对于品牌来讲最梦寐以求的事情就是希望能成为年轻人的品牌。
对，
就能够延续代际传承嘛。
对
好，谢谢，谢谢，今天就这样，谢谢 David， 拜拜。